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马上来听听韩国娱乐这周有什么新奇事。第一则是偶像男团 Zero Base One 成员金地雄在线上签售会疑似有骂粉丝脏话的新闻。事情的发生是1月27日 Zero Base One 举办了线上的签售会，之后有粉丝在网络上传疑似是成员金地雄在视讯签售会上骂脏话的影片。根据这段影片的内容呢，是金地雄与这位粉丝在视讯通话完后，工作人员挡住镜头画面准备要结束时，可以听到电话那头有男生骂了韩国脏话的声音。这则影片一抛出呢，让金地雄受到很多粉丝的谴责。因为 Zero Base One 是从2023年的选秀节目 Boys Planet 组成的九人限定男团，金地雄是以第八名的成绩入选。在这之前呢，金地雄其实在2016年时就以男团 INS 出道，但是因为经纪公司对团员们的苛刻行为，使团员对公司提起合约无效的诉讼。那结果是他们打赢了官司，团体也在2017年解散了。之后金地雄也有两次加入准备要出道的团体，但是全都面临出道计划取消而解散了。金地雄现在身为 Zero Base One 的成员之一，是因为粉丝的支持而有好不容易再重新出道的机会。那疑似对粉丝骂脏话的影片一流出，看到影片的网友们呢，谴责他是忘了初心，不懂感恩，开始要求金地雄要退团。虽然经纪公司有回应表示，和金地雄本人以及现场的工作人员确认后，这个骂脏话的指控并不是事实，但是大部分的网友并不买单，还是骂声一片，网络上吵得沸沸攘攘的。那终于在前几天呢，韩国的媒体 Dispatch 他出手了，发表一篇声音鉴识分析报告。根据第一社从国立科学搜查研究所拿到的相关鉴定文件呢，分析这支粉丝上传的影片不是用手机内建的录影 APP 拍的，而是用另一部设备拍下他骂脏话的片段。那鉴定认为影片里的音频是有经过改造的，关键的骂脏话的那句呢，可能是录到外面的声音。
所以代表说有可能就是也是金地雄骂的，但是不是同一个时期，他把它混在一起的意思吗？
也有可能，他不确定。对，然后第一社也有采访当天就是负责金地雄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说不记得金地雄与那位粉丝通话的具体内容，但是他可以肯定金地雄没有骂脏话。同时他是强调这个是线上的签售活动，每位粉丝跟每位成员通话的时间是1分30秒，然后都是成员结束通话后就要立即交给下一位成员，因此他不会挂断电话，更不用说在中间会出现骂人的情况这样子。那国科所也有调阅现场的 CCTV 进行分析，金地雄的位置呢就这么刚好的被其他的成员挡住了，所以他无法用嘴型来辨识他有没有说脏话。最后呢，这份鉴定书的结论就是无法确定 See by 这句脏话是不是由金地雄所说出来的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罗生门耶。
对，那这则报道发出后呢，一直以来保持沉默的金地雄他首次发文说，这段时间的心情很沉重，那感谢粉丝们的信任和支持，以后会继续陪伴在大家的身边，带给大家欢笑和幸福。那应该就是说他不会退团这件事情。
那你知道前几天的那个颁奖典礼，然后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时候，下面就录到很明显，就有粉丝叫他退团退团。
天哪，也太可怜了吧。
对，因为就是现在即使D社发了这个鉴定报告，然后现在大部分的韩国网友还是对于金地雄的态度是觉得很不满的，所以有人留言痛批说，结果无法确定是不是金地雄说的，这个解释怎么这么的模棱两可。然后还有人说直接道歉很难吗？是不是太厚脸皮了这样子。
可是没讲的，我如果不是我讲的话，我为什么要道歉？而且其实如果虽然有可能是套好的，但是工作人员都已经出面澄清说，绝对没有讲脏话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好像事情可以差不多到这边就好了也。而且第一社都出手了，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一定就是调查的真实性可以参考。
那我这边有观察到，就是韩网跟台网的风向大不同。那台湾这边的网友大多是认为金地雄是无辜的，被冤枉的，都几乎都是支持金地雄比较多，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地方这样。
我觉得会是因为就是台网的粉丝比较都会觉得说，有些韩国粉丝蛮激进的。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他们对于这种事就会觉得比较偏偶像那一边的感受上是这样啦。
台湾粉丝比较宽容，
接受度比较高，
对，
因为偶像也是人嘛。那现在就来分享另外一则是偶像懂粉丝的新闻，就是男团 SEVENTEEN 为庆祝粉丝团生日，在南山首尔塔举行的特别点灯活动。男团 SEVENTEEN 他们的粉丝取名叫做克拉，所以他们为了在庆祝克拉8岁生日，特别准备了一个礼物。在2月14号克拉生日的那一天呢，一路从日落到晚上10点半，在南山首尔塔上点上 SEVENTEEN 的官方应援色玫瑰石英粉和宁静蓝，同时写下克拉生日快乐的祝贺词，也用歌词向粉丝告白，感谢他们一路上的支持。那当天晚上媒体看板上也都播放着他们的相关影片和歌曲，所以可以说是整个南山首尔塔上每个角落都充满着 SEVENTEEN。 那其实平时啊，南山首尔塔只会固定亮4种颜色，是从2001年起首尔为了要让市民们了解大气污染的程度，所以将南山首尔塔的灯光区分为4个等级，就是空气品质良好的话会是亮蓝色，普通的话就是绿色，不好的话是黄色，品质最差的状况下才会亮起红色，只有碰上特殊活动才会亮其他的颜色。另外也特别查了，去年有2个特殊的点灯活动也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的话就是为了欢庆男团 BTS 出道10周年，所以他们一连14天2个礼拜在南山首尔塔、山岛、首尔市政厅、杨花大桥、盘浦大桥等7处一同亮起了他们的一元色紫色的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TVN 的电视剧《驱魔面馆2》的宣传活动。《驱魔面馆》是在叙述一群拥有超能力的驱魔人为了要维护世界和平，帮助人间斩除恶鬼的故事。那驱魔人他们在打斗的时候，为了要增加那个神力啊，有时候会召唤出一个领地，那是一个会像极光一样从地面出现的领域。那这次透过南山首尔塔，它每5秒就会依序亮蓝、红、绿、黄等颜色，将这个领地实体化。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跟电视剧合作的宣传活动，也是第一次尝试，就是它是会自动色彩转变的展示方式。
很好奇要钱吗？这样子的合作？
我也蛮好奇的，可是我看新闻，就是查新闻的时候都没有特别提说那个费用。
对，我觉得这样很酷耶。
应该要钱吧，
但我觉得也有可能会不会是就是市府他们要推动观光或是宣传，是用交换的方式，我不知道。但我是觉得要钱的几率应该蛮高的，只是贵不贵而已。
嗯，蛮有趣的。
不止宣传到就是男团或是戏剧，也宣传到了就是
南山塔，
对，首尔的观光景点。
你就祝克拉生日快乐咯。
生日快乐。
接下来这则新闻会让爱狗人士拍手叫好，就是韩国国会终于立法通过禁止食用狗肉的特别法。在韩国有一种传统的料理叫做补身汤，那里面就是以狗肉为主要的食材。近年随着动保意识的抬头呢，虽然有大量减少吃狗肉的情形，过去政府也有多次尝试想要根除，但都在相关业者的强烈抗议下而不了了之了。根据国际人道协会先前曾经做过的民意调查，其实有84%的韩国人不曾吃过狗肉。
是，原来这么高，我一直以为很多韩国人都会吃狗肉。
然后他们也表示未来不会想要吃狗肉。然后也有超过60%的民众是支持立法要禁止销售狗肉的。现在韩国约有1500万户的家庭都是有养宠物的。国民力量党政策委员会长也表示，现在正是终结吃狗肉的最佳时机。
支持。
于是在今年的1月呢，国会就表决通过禁止食用狗肉的相关特别法案，全面禁止以食用为目的饲养、繁殖、宰杀犬只的行为，也禁止狗肉相关食品的流通贩卖， 违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罚。违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是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
3000万的话是台币
大概70几万。
哦，太好了，可以，
蛮多的。
若截至2023年11月的统计呢，韩国国内目前仍然约有1150家的养殖场。34家的屠宰场以及1600多家的餐厅是涉及使用权的营业贩卖。考虑到现存业者的生计问题，那各地方的政府会协助转职跟拆除的相关措施。这项法案正式上路的3年内是缓冲期，预计是2027年会开始全面取缔这件事情。
他们等于现在这3年内就是只会
应该是劝导协助转业这样子。
懂，
对。
有配套措施我觉得好像就还行，但我觉得不要再吃狗狗了。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人类食物链去掉狗肉这一项应该还是会有很多选择。
对啊
对啊，然后如果将来外国人去韩国旅游也不会害怕说会遇到食用狗场或是补生汤店这种会觉得对韩国观光不好的地方这样子。对，
那下一则新闻啊，是想分享乐团 FT Island 前成员吉他手宋承炫宣布隐退的新闻。宋承炫在2月15号透过自己的 SNS 宣布要退出演艺圈，离开韩国。文中提到，决定隐退的原因是他表示，离开 FT Island 转当演员也已经4年了。那比起新工作和新环境，更辛苦的是那不确定的等待以及人际关系。与此同时，他也跟粉丝表达了他的感谢和歉意。宋承炫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因为元老成员吴元彬退出后，才加入正式成员 FT Island。的一员，那发表多首知名歌曲。在2019年，因成员崔中勋扯入郑俊英群组事件后，团体进入到了一个空白期。那在同年底呢，他就跟他的所属公司FNC 娱乐终止了专属合约，宣布退出团体，转型为正职演员。之后在2020年后就入伍，一直到隔年下半年才退伍。那也在2022年的时候，以网络 BL 剧《哦，我的助手大人》回归，但没想到在拍完这部网剧之后，就持续了1年多的空白期，最后却在今年2024年传来了隐退的消息。在这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明星宣布隐退，展开新的生活，像是有90年代女神之称的沈银河，在2000年拍完电影《追访有情人》后，就逐渐淡出演艺圈，后来跟政治人物结婚后偶尔会出现在竞选活动上。另外也有一位是曾演出《有品味的她》的女演员李泰玲，曾因为在节目上飙骂后被金应元，从此演艺生涯陷入低潮后，她似乎是无法承受庞大的精神压力，在2018年在未告知经纪公司的前提下，就在个人的 SNS 上发布宣布隐退的消息。
FT Island 最近不是来台湾开演唱会吗？
对，
所以那个退团成员有来吗？
没有，因为他在2019年退团之后，就是他们的团员就只剩下3个人，然后就是鼓手、主唱跟贝斯手，所以他们的吉他手是后来别的老师来担任客座。
所以他现在就是退团之后当演员，演员之后也不演了，这样。
没错，然后他就决定要离开演艺圈，然后要离开韩国，重新过自己的人生。哦，
好吧。
可是我觉得这个蛮有勇气的。就是决定要做完全跟他就是这10几年来的工作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才30岁，想要重启第二人生都还可以啊，都一切都非常的还有机会。
对
对啊，
我觉得粉丝可能会真的很惋惜吧，如果真的很喜欢他的人的话。
对，有些粉丝甚至还在他下面留言说，那你如果不当演员了，还可以回来做 FT Island 的成员。
哦，起鸡皮疙瘩。
就是，很希望他可以回去，但我觉得他可能真的个人生涯有别的打算，就是既然都决定离开团体了，那他就是好好去过他的第二人生这样。
那就祝福他咯。
另外也想要再分享一则同样是要重新再出发的演员，那就是朴敏英。她透过韩剧《和我老公结婚吧》的精彩演出，勇敢摆脱与诈欺犯前男友交往的争议。朴敏英主演 TVN 电视剧《和我老公结婚吧》是一部改编自同名人气网漫，讲述一位遭老公外遇背叛而死的女人重生穿越的复仇故事。
这部戏是朴敏英自从卷入前男友江宗贤诈欺争议事件后历经一年多的复出制作。那在该事件后啊，制作发表会是他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正式场合上。那因为是线上举行的方式，所以可以避免掉回答记者们的一些棘手问题。他当时一出场就跟粉丝啊还有大众们道歉，展现出他对这一争议事件的歉意，那也积极表现出想要移除争议的样子。
但其实是他男友的问题吧，跟他应该没关系啊。
但因为就是有很多事件，就是是用他男友又用他的名义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有就是他有扯入到这个案子中。
好吧，就是世人不浅，以后就是交往还是要慎选男友，这是结论吗？
但我觉得他更有勇气的部分是因为在这部戏首播之后啊，收视率和讨论度其实都有节节上升的趋势，但在这过程中其实依旧争议不断。就是因为有报道指出他在交往期间就曾获得2亿5千万韩元的金钱资源。根据检方的公诉状是说，江宗贤就是他的前男友呢，以贷款的方式取出了公司的钱并转到了朴敏英的个人账户。那时候朴敏英就透过经纪公司就是出面反驳说，朴敏英是以证人之资接受了检方调查，那调查江宗贤是借名使用了他的账户，那透过调查是明确表示朴敏英是没有参与非法的事情。最近就是和我老公结婚吧已经结局了。那通常如果就是电视剧大卖的话，主演们其实在播出后都会有一个剧中采访。朴敏英那时候就也表示说他会亲自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对于相关争议事件选择再次的正面对决，面对媒体的访问就是勇敢的决定反而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这样
他真的是蛮勇敢的耶。其实
对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间接性的勇敢，然后慢慢走出来。他先以就是线上的方式跟记者们见面，他比较可以控制媒体会问的问题，然后再之后就是正面迎击。
嗯嗯，我觉得朴敏英他挑戏的眼光是很好啦，所以希望他下个挑男友的眼光，希望也可以这么好咯。
真的，我好喜欢这个 ending。
可以。刚其实聊到和我老公结婚吧，最近很火红。未来分享一则关于剧中的男配角变成国民渣男李一根的新闻。演员李一根上《我家的熊孩子》节目被妈妈团挞伐，公开反转魅力之后反而圈粉无数的新闻。李一根在《和我老公结婚吧》里面饰演和老婆闺蜜出轨的角色之后，就被封为国民渣男、国民垃圾男的称呼。
这么严重？
对，所以他就最近到了那个育儿综艺节目《我家的熊孩子》录影。那这个节目通常就是会有一些特别来宾，也会有妈妈团，然后他们在观察就是小朋友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是妈妈的反应这样子。
你怎么会邀请国民渣男去呢？
因为他就是因为演了这个角色，就演了这个角色之后就是大火，然后大家就是对这个角色有非常多的讨论，因为他在剧中又是妈宝这样子，
所以就是黑红的实力也是不可小觑的。
没错，所以他就是以往到这个节目宣传的话、啊、都会受到妈妈团的款待，但是一跟一出场就受到妈妈团们指称他是渣男、懦夫的最高级等等的指控。然后李一根的当下就是非常惊慌的说，演了这部韩剧之后遇到的人啊、朋友们有 90% 的反应都跟妈妈团一样，就是骂他是个臭渣男这样子。但其实李一根在现实生活中是出了名很会照顾周边朋友的人。对，他曾经为了就是家境困难的军队同期自费1亿韩元帮对方开了炸鸡店，
哇，
大概是台币230万、
哦、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妈妈们就赞叹不已。这样李一根除了演和我老公结婚吧之外，其实还有演过很多热门的作品，而且在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就已经演过渣男的角色了。
哈，我完全不记得耶、欸、
我也不记得。
对、啊、
對，所以他其实是 渣男代言人，
其实也就那部、就是他上一部就是上一次演渣男就是来自星星的你这样、
oh.
对，那其他作品他还有演过学校2013、太阳的后裔、 Go Bad 夫妇、加油吧威基基等等。那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演将近30部以上的电视剧了。对，
30部，
差不多30部。
那这是他第一次演男主角吗？
嗯，其实威基基算是男主角，
这一部也不算男主角，算男配
他算男配、对，他其实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定位比较，
把男主角放到哪？ 对，罗仁友，罗仁友，
我完全忘记他嘞，
这很过分嘞，
我完全忘记他，因为他的身世实在太高了，所以我就一直听到说和我老公结婚来的
渣男，渣男，
对，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有演主演也有演配角这样子，那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演将近30部的电视剧，有因为《暗行御史》《朝鲜秘密搜查团》的剧中的角色，获得了2021年 KBS 演技大赏男配角奖。对，有趣的是他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还特别打电话给妈妈报喜讯。
好可愛喔、
所以就成为了颁奖典礼的高潮这样子。另外，李易根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现实生活里面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富二代。他爸爸是 LG 化学部的总经理，所以他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因为他演员的梦想不被家人支持，所以他索性离开了家，半工半读进入演技学院，来证明自己真的努力不懈想要朝梦想前进的决心。李易根以演员的身份已经累积了不少作品嘛，然后他在综艺节目的表现也非常的活跃，出演过的节目包括玩什么好呢，还有第六感三等等。网友对于他在综艺的表现纷纷表示、哦、原来他这么好笑，他根本就是搞笑男吧等等的留言这样子。
而且他最近还有一个新的网络综艺节目，就是由 OOTV 制作的网络娱乐节目，叫做穷游家，应该中文翻译应该会是转乘者或是转站者，对，我不确定要怎么翻会比较好。那就是他担任主持人，主要呢就是他会每一次播出都会去一个地铁站，然后就去分享这个地铁站周边的娱乐或是美食。而且他好像还有一个规定是，就是你不可以离这个地铁站方圆几十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节目特性就是会一直去访问路人，然后要请路人推荐这个站附近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或是好吃的美食。那如果他讲的地点太远，他就会被拒绝，所以就是蛮有趣的。
这不就是韩国哈哈台的感觉吗？
啊、很适的感觉。
对，
好像有被他访问哦。
嗯，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这个节目的话是每周二晚上6点会在 OOTV YouTube 频道上面上映。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
太突然了啦。刚刚听完有国民渣男之称的新闻，那现在是曾经有国民弟弟称号的 Shiny 泰明，他最近有了恋爱的绯闻、哦、是跟有最美舞者称号的 Noja 传出了恋爱的消息。
天哪！
对，那 Noja 是谁呢？他本身是一个专业的舞者，然后他担任过很多 SM 歌手的伴舞。他在2021年曾经带领舞团 VB 出演女子街舞比赛节目 Street Woman Fighter， 因为他有超强的舞蹈实力与惊人的美貌而一举爆红。这次泰明会与 Noja 爆出是不是正在恋爱的消息呢？是因为有网友在韩国论坛上传多张两人疑似使用了同款物品的照片。首先是在个人的演唱会上，泰明戴着女方同款的帽子，然后在镜头前展示求婚这个桥段时呢，台下看演唱会的敏豪还特别转头过去看了坐在他后面的 Noja。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粉丝自己脑补的特别的行为吧。
我也觉得为什么同款啊，这么多衣服这么多帽子，我可能买到同一个啊。
然后另外还有两人有相同的拍照背景，然后类似的拍照角度跟相同时间的发文、哦、与他们都使用黑色爱心的表情符号，与泰明有疑似将猫咪交给 Noja 照顾，然后这些都被认为是两人恋爱的证据。泰明与 Noja 的恋爱说呢，所属公司 SM 他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感觉韩网的讨论度也不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可信度很低。而且韩网呢是一反常态给予正面且支持的态度啊，主要是因为现年30岁的泰明，他是出道16年来一直都十分敬业，如今泰明已经踏入三字头，然后也都当完兵了，谈恋爱十分正常，表示祝福他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双标？
双标哎、欸，
双标，因为这个爆料跟去年 Seventeen Joshua 跟模特传出绯闻的情形是类似的。
我就想这样讲，好生气哦、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两人发文的照片很多的相同的物品、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衣服，然后疑似有同居，但是那时候 Joshua 被粉丝骂得非常的惨。
对啊，还一直要叫他退团呢、欸，
还是因为
谈个恋爱就要退团，好可怜哦。
还是因为年纪还没到，还没到适婚年龄不能谈恋爱，
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粉丝对当完兵的偶像比较宽容。
我觉得还是是那个对象，因为 Noja 长得太真或是比较被大家所认可，就会觉得可以。
他我觉得是年龄哎、欸，
我也觉得可能是年龄。
我觉得不是偶像的。30岁
之后就放生
了。我觉得不是偶像的年龄，我觉得是粉丝的年龄，粉丝的年龄层。哦。因为二代团的粉丝应该年纪都已经跟他差不多，所以想思想上比较成熟。那 Seventeen 毕竟就是很多妹妹粉或者是女友粉，就是比较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我的偶像谈恋爱，
合理，
好吧。好，刚刚就是聊到了偶像恋爱，现在来聊一下素人恋爱的部分。那这一则是最近很火的恋爱实境节目《换成恋爱三》的新闻。换成恋爱这个节目是邀请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手的5到6对情侣们住在一间屋子，朝夕相处，可以看到他们与前任还有别人互动暧昧的节目。除了出演的男女之外，还会有主持人会分析或猜测节目里面男女的想法还有行为。
那他们是一起住多久啊？因为我记得单身即地狱好像是7天，
他们好像是3周，我记得是3周。对对对、
那算是就是恋爱实境节目算很长
很久的，
有时间培养感情的。因为换成现在已经到第三季，那我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季的成绩。换成恋爱第三季在2023年12月29日开播，那上映的首周，换成恋爱三就成为 TVING 的付费订阅人数历史第一名。对，那截至上映第6周，总观看时长已经相较上一季增长了25%。那2月16日播出第10集的时候，总观看长度已经突破了1500万个小时，比起上一季吸引到更多的人的关注。韩网也有分析第三季为什么会受到如此高关注度的3个原因。第一个是换成恋爱中引来了交往最长的分手情侣，这一对情侣呢，其实就是女团 BESTIE 的前成员多惠与东正的13年恋情，两人揪心的恋爱故事曝光之后，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他们在高中时期就认识了，两个人当时都是偶像练习生，没想到谈恋爱被公司发现，公司要求他们两个人其中一个人要放弃练习生的身份离开公司，结果两个人都为了彼此放弃留在该公司的。
这是韩剧吧？
对啊，
所以那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真的是有点，就是有点哽咽。
而且还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子反而让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更稳固、就是可以这样子交往长长13年。虽然说中间好像有
分手
过2次，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根本就是家人了。
对，而且其实他们一开始在还没有公布就是他们是情侣之前，有先公布了所有出演者的职业。都会曾经因为他是前女 idol 的身份有引发不少争议，观众认为因为这是一个素人的恋爱实境节目，但为什么制作单位会邀请演艺人员参加，然后并质疑这个节目的真实性。但他们13年的恋爱故事公布之后，不但瞬间消除了这些争议，反而还带给观众深深的共鸣，这样子。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第三季中出现了换成恋爱三季来首次发生的状况。
什么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在某一次男生指定约会的桥段，出发前男方可以进入 X 聊天室跟约会对象的前任对话，你可以问他一些关于约会对象的问题，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风格的约会之类的。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中，通常都是一对一的聊天室嘛，就是假设我约了你的前女友，那我就是跟你聊天。但是竟然出现4位男性出演者中有3位都指定和同一位女生约会的状况，所以等于是原本一对一的聊天室，对，原本是一对一的聊天室变成
1对3
的聊天室。对，所以然后让观众、主持人，甚至是让那一个就是约会对象的那个前任非常傻眼，然后大家都就是。是一波大的高潮，
有够抓马，
超级抓马。第三个原因是主持人们在观看节目中，因为已经有了1、2季的经验，所以会对于桥段有很多预测的行为，像是听到电铃响了，就会异口同声的说 X 介绍信来了，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一些反应，都会让观众有很多新的感受，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3季都是同一批主持人，所以默契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看了也会很过瘾。
基隆
就是基石，
基石，基石的还没哦，
基石龙真，
对，基石龙真 Yura 跟瑞元，
对
对，基石还没有找回他的艺名呢。
对， 只要基石
Simon D
就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是要猜谁是谁的前任，他说如果我猜错的话我就不是 我就退出主持群、哦、
没有他没有我就我是什么
他就退出、啊
哦、对他就说他说我就退出主持群，
然后就没想到他真的猜错，所以从此以后就不以 Simon D 的身份主持就是基石了，
对他就用基石出演，对他从此不敢再读这个了很好笑，对，因为第三季的导演改由《粉红谎言》的金仁和导演主导，所以大家都很关心第三季在同个节目主轴之下，有别于前两季会有什么新的桥段。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五个播到第十集出现的新桥段。第一个是线团房，那线团房就是以线为意象，象征彼此的缘分。那这一季的开头就邀请每位演员到一个线团房里面，让出演者厘清自己对于前任的想法，思考要不要把这条象征与前任间的缘分线剪断。那在后来线团房有再次开启，你可以修改当初的选择，要把剪断的缘分重新绑起来，还是把没有剪断的缘分线剪掉，你可以有再次决定的机会。
所以是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开启这样吗？
没有，就是第一集，然后现在演到中间又再开一次，
就看你的决定有没有改变。
所以你随时都可以改？
不行，就是
其实老实说他你的心其实在这中间应该来回过很多次，那他这次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线团房呢，他是希望可以把你内心的这些纠结用一个具体的方式表现、哦、然后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决心要剪断的感觉、
嗯、很棒的设计耶。
对、嗯、第二个是来自前任的包裹，入住后每个人会收到一个来自前任寄来的包裹，并规定必须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拆开这个礼物的意义，可能是为了引发前任睹物思情，唤起彼此间的回忆，也可能会是一种告别，仿佛是在把收拾好的心和礼物一起还给你。嗯，
那前任的包裹里面有些什么？
有些就是他们以前定情物啊，然后以前送过的礼物啊，或者是以前一起买的东西、嗯、对，或者是我想要再送给你的一个心意，
所以可能是有以前交往过的信物。
对、嗯第三个呢是 X 的语音电话亭。第一次约会是由女出演者选择图卡决定约会的对象。第一次约会是由女出演者选择图卡来决定约会的对象。约会地点是男性出演者与前任恋爱时一起去过的地方。在约会前会以简讯的方式通知女生到各自的电话亭接收来自于前任关于此次约会的语音留言。有点残忍，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这安排有点狗血耶。
嗯，我就觉得他们故意用一些桥段来去制造这些 drama 的剧情、嗯、
就是要让你不断的在新人跟旧人之间的
来来回回，
然后让你更厘清自己真正的心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电话亭语音电话亭
不会是粉红谎言出来的 PD。
对，好，第四个是匿名团体对谈室，这也是一个新的对谈室。男女成员们会按照性别各自到匿名聊天室中进行对话，成员们彼此也会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所有对话透过变声处理，因此无法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也更能畅所欲言。那在这个环节中可以知道彼此的心之所向，也可以暗自看出前任的人气。
欸，但我必须说这个环节很酷，因为有一个男出演者呢，他本身就是音乐制作人，所以他对于声音非常的敏感，他在那里面他马上一听之后他就说他可以听得出来大家各自是谁，
然后还可以说他说有另外一个声音进来了，
嗯，就是非常非常的敏锐，
所以声音没有做什么变音的效果，
有用变音，
有变音，他还听得出来，
他是什么人体 AI 吗？
超强的，
他就是音乐制作人，很酷。再来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新出来的，就是 personal room 私人资讯空间。那这个空间要如何进去呢？出演者必须以简讯选择想要了解更多个人资讯的对象，并拥有与对方一对一谈话的机会。到了指定地点后，除了 personal room 之外还会有 X room， 那两间房间你只能二择一，等于是说你现任关心的对象与前任要二选一的场。出演者面对这样的状况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那我觉得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PD 有特别设计，但我感觉起来就是这一季选的出演者跟前任分手的时间其实相较前两季都是比较短的，就是 最长好像顶多是一年吧，
嗯，
然后其他人都是三四个月，就是半年内分手，所以其实对于前任的
依恋还是
依恋蛮高的，所以他才增加了很多关于就是新的人还是要跟前任的这两个中间的取舍。
对，但是在这个桥段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公布这个桥段，其实我发现出演者在选择要进入 personal room 还是 X room 的选择原因，其实不是因为我对于前任有依恋我就选择 X room， 而是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好好的再次 review 一次我们的回忆的机会，那结束之后是重新跟前任相处还是要跟新的人好好发展，这件事情就都还是不确定的。对，就是不一定是说我选了 X room 我就决定我要跟我的 X 复合这样子。
嗯，
所以以上整理五个第三季才出现的新内容。那换成恋爱三的播出资讯，韩国是在每周五韩国时间12点播出，台湾是每周六由中华电信 MOD、 Hami Video、 Friday 影音、 Line TV 还有爱奇艺国际版播出。那 My Video 于每周二晚间10点半直播最新的集数，香港则是由 View 播出。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我们下周见。安妞
安妞
安妞
耶、yeah!